第二十四集。
另一个排挤曾国藩的军机大臣就是彭运章，主张呢和齐俊藻大同小异。那么他和齐氏一样迂腐无才，却自认为是足智多谋、虑事深远。他们都看不惯曾国藩，因为曾国藩这个人做官呢总是出格，在京官的时候就不断的出位妄言，批评人的时候把京官一网打尽，那到了地方又不守成例，搞出这样一个国家旧制之中根本就没有的湘军。湘军即使此时能给国家平乱，那么将来岂不是也成了国家的乱子吗？因此呢，朱东安推测说出这样一番重伤曾国藩的话的更可能的人物就是彭运章。除了上面提到的恐非国家之福的记载，还有一则记载说，运章在舒府日为阿取荣，从无见白，外间系以彭葫芦称之，久之闻于上。一日曾国藩奏某出大捷，文宗临朝接赏，运章呼曰：“国藩以一书生出总事干，权力渐盛，不可不防。”文宗云：“今日葫芦已开口了。”肃顺将此语束之幕僚，传诸曾耳，颇为畏惧，军事不免趋于保守。那么后来呢，曾国藩势力大张之后，他还曾上密陈事务六条，说大旨为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于所以撤楚军削曾公权者三至一焉。那如果说放在成平年代，齐彭二人的主张未必有错，只是他们呢分不清轻重缓急。开国二百年以来，满族人的勇武已经在温柔乡中消磨的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出现不了真正的将才了。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天下将亡之际重用汉臣，放权督抚将帅，才是挽救大清命运的唯一途径啊。因此薛福成批他们是有学无识。胡林翼在三河失利之后曾经专门给齐氏写信，其中说盗贼为稍息而将才屡失，并且建议什么呢？吾师学究天人，尽念独身，故知隐忧之信切耳。意思就是说提醒他，现在太平天国势力太大，他应该不拘组织，不要妨碍朝廷任用实干的将才。可惜他们俩呢自始至终意识不到这一点。然而那么这些迂腐无实的话却偏偏能够入昏暗无能的咸丰皇帝的耳朵。咸丰一听悚然一惊啊，原文怎么说呢？黯然变色者久之。可不是吗？你想想曾国藩给自己上的那些道奏折，句句是直言顶撞，现在想起来还顶得自己心口疼。你这样的人怎么能指望他老实听话呢？大清本来兵为国有，你湘军却是兵为将有，现在你曾国藩保我还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哪天起了异心，你这支生猛的军队谁能挡得住啊？如果曾国藩手里有了兵权，再给他地方的行政权，就很有可能开启军阀割据的局面呢。历史上如曹操灭黄巾之类的故事一幕幕在脑海中闪过。咸丰呢马上就想收回对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但是此时呢 命曾国藩署理巡抚的谕旨已经发出去了，这怎么办呢？想来想去，还是只好不怕出尔反尔的批评，发了这样一道上谕。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陶恩培着补授湖北巡抚，未到任以前着杨沛兼署。啥意思呢？那就是说，曾国藩你呀，专心办理军务吧，不用管这个湖北巡抚了，巡抚呢我再另外派派人。这边呢，接到咸丰皇帝让他署理湖北巡抚的上谕，曾国藩内心是非常高兴，因为带兵打仗没有地方上的实权太难了。湘军的意外崛起，使昏惨惨皇权路尽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在拿下武汉之后，一时之间朝廷褒奖，深民欢呼，曾国藩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啊。按理说此时的曾国藩应该会呼风唤雨，左右逢源了，对吧？但不是的，曾国藩的日子依然不好过。大清王朝各省的实权掌握在省长们，也就是总督和巡抚们的手中，他们才是全省官僚系统的绝对主人，下级官员的身家性命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对他们是唯命是从。曾国藩以侍郎在即，与督抚们虽然同一级别，却被地方官员是视若无物，因为出山之后皇帝给曾国藩的就是个虚衔，连个钦差的头衔都没有，既没有提拔下属的权利，又很难左右地方官的命运，所以呢，不免为地方官所轻视，调度不灵。湘军的不是国家精制之兵，政治地位远不如陆营，虽负能战之名，但仍然处处受到歧视。军事离不开民事，曾国藩招兵选将，购置武器，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而地方官呢往往都是不予配合。早在给皇帝拒绝出援安徽的奏折之中，他就已经隐约提到了这方面的困难。他说，臣系帮办团练之人，各处之兵勇既不能受调遣，外省之饷饷亦恐不愿供应，虽谕旨令府臣供之，而本省藩库现仅存银5000两，即启程一月之粮尚恐难备，且贼势猖獗如此，启臣区区所能奏效。他说明了调兵筹饷之难。那么现在皇帝给了他一个巡抚的位子，湖北全省都能听他指挥，他可以以湖北为根据地，从容筹划，彻底打败太平天国的大业了。不过呢，他还是得上书辞谢一下，因为在出山之时呢，曾国藩已经告知天下亲友，自己呢效忠出山，只为救国，不为当官，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呢，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恭谢天恩之后，又说：奉命署理湖北巡抚，于公事毫无所益，于臣心万难自安。母丧未除，俱就官职，得罪名教，何以自立？是以不敢接受官房，仍由督臣收存。咸丰皇帝接到这道折子，这才后悔自己拿回巡抚职务的上谕发早了。 对呀，曾国藩按惯例肯定会辞谢巡抚一职嘛。你等他自己主动辞谢，我再顺水推舟同意他的请求，多好啊！现在呢，倒成了自己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实在是脸上火辣辣的。所以说，见了曾国藩这道奏疏，他自作聪明，在上面批了这样一句话：“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蜀府空有其名，故以降旨令汝勿拥署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就是说，我早就知道你肯定辞谢了，所以说你没辞之前，我就已经降旨不让你当了。接着，转修为恼的咸丰，还在奏折上批了这样一句：“如此奏，虽不尽属故旨，然官衔竟不输蜀府，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刑审斥。”什么意思呢？我上到上谕已经任命你署理湖北巡抚，你这道奏折竟然不写这个头衔，违旨之罪甚大，传军机处对你严刑审斥。这句话倒打一耙呀，实可谓是鸡贼之至。那么这道朱批批回来，曾国藩一看是倒吸一口冷气。他推辞一番，那就是为了面子上好看。他万万没想到，辞谢奏书还没送到北京，咸丰皇帝收回成命的上谕就来了。可见，咸丰对他的防范到了什么程度？而湖北巡抚一职，给的是曾在湖南与曾国藩屡次作对的陶恩培担任。陶未到任之前，由刚刚因曾国藩攻占武汉而从署理转为时授的湖广总督杨沛兼任。曾国藩攻占武汉，远远观望的荆州将军关文论功被优叙，并无功劳的署理湖广总督杨沛和自己的政敌陶恩培都得到重赏。而他本人不仅未得到地方实权，皇帝又无理找三分的追究曾国藩违旨之罪，并且严刑审斥，这分明就是大功不赏啊！曾国藩不能不深思了，他强烈的感受到了皇帝对他的猜忌和不信任。曾国藩实在没想到这个皇帝这么糊涂。他曾国藩研习理学多年，最讲的就是一个诚字。他对朝廷的血诚天日可表，因为一战失败他可投水自杀，足可见他出山作战绝不是为了自己。可是呢，皇帝就是不理解。曾国藩不免忧惧伤心，他在给几个弟弟的信中曾经说过的“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居然这么快就变成了现实。恰在此时，某大臣之言也传入了曾国藩的耳中，更使他忧谗畏讥，伤心备至。然而，不管皇帝对他如何，他已经开始的军事生涯还是得继续往下走，因为他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不仅是为了皇帝，更是为了天下，为了文化道统。咸丰不给他官职，已经让曾国藩非常痛苦。那么他的瞎指挥更是打乱了曾国藩的整体计划。 一个高明的军事家，首先应该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那所谓战略，就是基于宏观性和长远性，把各种纷繁复杂的要素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进行整理排序，然后拿出最有效的行动方案。咸丰皇帝是一个没有战略眼光之人，或者说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他非常害怕太平军以此为基地乘胜挥师北上，把他从皇位上掀下去。为此呢，他是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忧心啾啾，终日默视。因此呢，咸丰皇帝的注意力只局限于东南一隅，认为战争的关键就是拿下南京。那么这样呢，则各处逆众自必闻风胆落，太平天国就彻底瓦解了。那么这个战略叫什么呢？先伐根本，再减枝叶。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必须着眼于与太平军争夺整个长江流域，才能最终攻下南京。所以说，咸丰皇帝的战略思想就是专伐根本。他呢，从东北等地抽调大清帝国最精锐的10000多名马队部族，启用出身正黄旗满洲的亲贵大臣琦善作为统帅，在南京北面建起了一座江北大营，同时命将军向荣率陆营兵在南京西南建了一座江南大营。咸丰皇帝希望依靠这两座南北相望的大营加工拿下南京，因此是不惜举全国之力为两座大营供应军饷物资。同时呢，一再命令严旨催逼两座大营对南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他恨不得一个早上就把南京给拿下来。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南京地势险要，城墙坚厚，太平军呢又严密设防，以万余官兵迅速攻破坚城根本不可能。两座大营能在南京脚下站稳脚跟就已经不错了，所以大营统帅琦善和向荣都只能消极进攻，积极堵御。咸丰皇帝希望的南北大夹击一直发动不起来，他发去了一道又一道奏折，对琦善和向荣进行痛骂，威胁呢要砍掉他们的头。他频频给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下达死命令，他说：“若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前罪都无；若仍吃紧，使巧为常事，则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那么他呢，同样威胁江北大营的主帅琦善。琦善老而无智，如再不愧愤，朕必用从前此塞上阿之恶，必龙刀将汝正法。那么他呢，对曾国藩的指挥也是这样的风格，总结起来就一个字儿：快，快，再快一点，快点杀向南京，和江南江北大营合力，把南京给我拿下来。曾国藩没出湖南之时，他骂曾国藩什么呢？以在籍身世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大局之计，平日所以自诩者何在？要求他呢迅速出境。那么出了湖南呢，仍然是一路紧催，仍着多带失船，迅速进剿，勿得再有迟误。拿下了越州，他又只是说：“乘此声威，迅速东下。”曾国藩在嘉榆稍作整顿，他又急着催促说：“汝等自湘潭大捷后屡次得手，由此声威岂可自馁？唯利在速战，莫待两下相持，失劳想伐。” 攻下武汉之后，他的命令是，楚省大局已定，即应分路进剿，直抵金陵，并随时支召江皖各府及托明、阿、向荣等四路都击，以期直捣金陵，迅奏振功。在他看来呢，曾国藩几个月就能攻到南京边上，和国家正规军会合。但是呢，曾国藩并不这么想。曾国藩在军事上的最大长处就在于他有出色的战略头脑，善于对战略环境做系统和全面的分析，从大处琢磨，进行整体的战略谋划。他曾经说，军中阅历有年，亦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曾国藩认为，咸丰把战略重心放在南京就是一个根本的错误。自咸丰三年1853年江南江北大营屡进屡挫，气不能克金陵，非兵力之上丹，失形势之未得也。曾国藩认为，平定太平天国远比咸丰想象的困难。他总揽全局，认为太平天国通过掌握长江中下游的几座重要城市，掌握了长江这条军事运输线，将自己的控制区变成了一个有生命力的整体，通过长江等水系将各省的资源统合在一起，因此难以平定。对这个蔓延在长江中下游的整体来说，南京并不是其中最重要的点。咸丰皇帝的军事原则是直指根本，再伐之也。曾国藩的想法恰好相反，是先剪枝叶，再伐根本。曾国藩从全局出发，根据地理形势，他认为必须沿长江从上到下拿下几个重要节点，然后再解决南京。